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十七章。
这个还有三个位置。
第一节是两节是圣经第八十九页，我从第一节读起，就给大家听。其实我们念一节就可以。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我们这里特别注意一句话，就是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而这个按着战口，其实是遵照耶和华的吩咐。所以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然后我们来看民数记三十三章，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以色列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那个路程在原文应该翻作战口。我再把它念一遍：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战口，记在下面。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或者是战口，其战口乃是这样。第五节，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安营在舒葛；从舒葛起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坦；从以坦起行，转到比哈西路，是在巴里西分对面，就在利多安营；从比哈西路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到舒尔旷野，又在伊坦的旷野走了三天的路程，就安营在马拉；从马拉起行，来到以宁。以宁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就在那里安营。第十节，从以宁起行，安营在红海边；从红海边起行，安营在逊的旷野；从逊的旷野起行，安营在托迦；从托迦起行，安营在雅路；从雅路起行，安营在利非定，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从利非定起行，安营在西乃的旷野；从西乃的旷野起行，安营在基波罗哈他瓦；从基波罗哈他瓦起行，安营在哈喜路；从哈喜路起行，安营在利提马；从利提马起行，安营在临门伯列；从临门伯列起行，安营在利拿；从利拿起行，安营在勒沙；从勒沙起行，安营在基西拉他；从基西拉他起行，安营在沙菲山；从沙菲山起行，安营在哈拉大；从哈拉大起行，安营在马基喜路；从马基喜路起行，安营在他哈；从他哈起行，安营在他拉；从他拉起行，安营在密加；从密加起行，安营在哈摩纳；从哈摩纳起行，安营在摩西路；从摩西路起行，安营在比尼亚干；从比尼亚干起行，安营在 和哈基甲，从和哈基甲起行，安营在约巴他；从约巴他起行，安营在亚伯拿；从亚伯拿起行，安营在以寻加别；从以寻加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底斯；从加底斯起行，安营在何尔山，以东地的边界。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40年5月初1日，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年123岁。住在迦南南地的迦南人阿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来了，以色列人从何尔山起行，安营在撒摩拿；从撒摩拿起行，安营在普论。从普论起行，安营在阿伯；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亚巴林摩亚的边境；从以耶亚巴林起行，安营在底本加德；从底本加德起行，安营在亚门底比拉泰因；从亚门比底比拉泰因起行，安营在尼波对面的亚巴林山里；从亚巴林山里起行，安营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他们在约旦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从波野失末直到亚伯失亭。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我们低头再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吸引我们，为我们预备了这一连串的聚集。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恩典。当我们还没有预备好蒙恩的时候，你就已经预备好把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愿意。你凭着你的应许，凭着你这位赐乐意施恩的主，我们再一次在这里恭敬等候，仰望在你面前。我们求你再一次对我们说话，我们仰望你再一次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虽然在今天晚上就这短短的时间里面，但愿我们能够听见你对我们所要说的话。主啊，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但愿这是好的开始。你为着在台中这里，我们感谢你，你还聚集我们这些人来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再一次把你的同在赏给我们，我们恭敬等候在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
名。
我们感谢主，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一共有14个晚上。都是礼拜天的晚上，都是主日的晚上。那么在台中，在同样的这个地点，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有10次，我们要一同来看天路历程。那特别是读旷野中的42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然后进到迦南，这个中间是进了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么我们如果读民数记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总共经过了42站，然后最后他们才进迦南。那这42站，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的话，我们发现一站到另外一站中间有进步的情形。换句话说，这42站乃是给我们看见神怎样在旷野里面带着以色列人从一站进到另外一站，他们不止脱离埃及，最后他们终于进到了迦南流奶蜜之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进步的过程。以色列人虽然在片旷野里面，但是虽然他们走了好多年，但是我们知道神为着他们已经安排了一个路程，为着他们已经安排了一些，已经安排了旷野的42站。那么以色列人呢，需要一站一站的走过这些路，那最后呢，终于达到了迦南美地。我们晓得在大概几百年前，有一本书 它的名字就叫做天路历程。那么据说除了圣经之外，没有一本书它的销路能赶上天路历程，特别在英语的世界里面。那么这个天路历程我们知道是本人约翰写的，可是我们说过，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民数记33章，我们能找到根据神的话，我们能找到一个天路历程，那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神怎样带领他们经过旷野中间的42站。我们很快的说明一下，圣经讲座在以往的在以往的日子里面，我们有好多次在神面前有一些的追求。那么到了今天呢，我们可以说已经第11个梯次了。那么在以往每一个梯次都是在台北举行，那就是用10个礼拜天的晚上，10个主日的晚上，我们只看一个题目，只追求一个题目。所以这样呢，我们一共有了10个梯次，每一次都是在台北。那么后来我们感觉到台中也许也有这样的需要，但是我们不敢说。那弟兄姊妹愿意凭着信心，我们试试看，我们也在台中希望能有10次。所以就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就希望有这么10次的这样第11个梯次的追求。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有一个专一的题目，就是讲到天路的历程。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只是我们的试验，我们不知道到底台中的需要有多大。如果台中的需要大的话，我们当然会顾到主在这个地方的需要。那虽然我们这样做，我们只好把台北的需要暂时放在一边。那我们怎么知道哪里的需要比较大？那么这个就是根据无论在台北或者在台中或者在中坜，我们只要问说在一个地方有心追求的弟兄姊妹到底有多少。所以我们有一个了解，就是我们只要在台北或者在台中或者在高雄或者在台南，如果能够找到30位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在主面前许个愿，他们愿意告诉主说我们愿意在一起一同有一些追求。那比方说我们这一次在这里读这个旷野中的42站，那么我们就希望在台中能找到30个人，在这个月底以前，12、10月底以前，他们能够把民数记跟出埃及记完成5遍就可以。那么只要有30个人，而且这30个人呢，他们有一个愿望，就是无论如何，不管刮风下雨，那么他们每一次，就是这10次，那么他们都愿意每一次都能够来，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别人不能来，他们一定要来。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在台中有一般对象，最少我们可以对着30位有追求的弟兄姊妹，他们能一同蒙这个恩典。那么只要有这样的30位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开始有这样的一系列的圣经的讲座。所以这次，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聚会，就是无论你知道不知道，最少在台中有30位弟兄姊妹，他们愿意这样做。那么因为他们也答应这样做，他们也应许要每次都全勤，所以呢，我们就根据我们所立的约，我们就答应弟兄姊妹在台中有这么一个梯次的聚会。那么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有10次。那不止在这里是如此，如果在台南有这样的需要，在高雄有这样的需要，我们愿意照着主所引导的，我们希望能到各个地方去帮助神的儿女。那么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就开始一系列的追求，我们的眼睛就专一的注视旷野中的42杆。那么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么我相信今天在座每一个人手里都拿到一张的讲义，我不知道后来弟兄姊妹可能已经没有了或者怎么，也许你们没有拿到，但是我盼望每一个人手中都应该有一份，如果没有请你举个手好不好，我们的姊妹还可以发的，我们希望 每一个人手里都要有一份的奖励。那今天呢，因为时间来不及，所以呢，我们暂时啊用英文的讲义，我们把它一部分的站名把它翻成中文。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如果我们希望圣经讲座的同工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个全部的，如果可能的话，连里面的意思都能够把它翻成中文。那么这样，我想对弟兄姊妹的帮助就很大。那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你看到我们现在手中的讲义，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一共经过了42战。那么这42战的战名呢，都是在民数记33章里面。那么刚才我们读了民数记33章，如果你仔细的算的话，刚好是42战。那么这42战呢，刚好分作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4战，第二个阶段又是14战，第三个阶段还是14战。那么第一阶段是从舒格开始到利提马，就到了33章18节。然后呢，第二个14战是到最后是到了何哈基甲，是33章32节。然后呢，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到了33章51节的时候，你知道最后一站就是迦南。所以现在我们把每一站每一站属灵的意思，我们就写在后面。那么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在英文上有一些困难，不要紧，我们希望下一次如果大家来的话，我们能把中文的，我能不能把那个属灵的意思把它翻译出来。那么这样每经过一站，它属灵的意思，我想我们就会清楚了。比方说以琳，这是第5站。那么以琳呢，那以琳的意思就是大能者的意思。这里不光是一个大能者，有许多有能力的人，这个叫做以琳。所以呢，这个我相信今天呢，因为我们来不及，所以我们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了42战，一站一站的站名，我们通通把它写在这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读这42站？为什么我们要来看这42站呢？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17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刚才有一节圣经说，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站口往前行。所以我们知道这42站乃是神的命令，神的吩咐。他们往前行的时候不是漫无目标的，他们往前行的时候是按着站口。而这个每一个站口每一个站是谁来设立的呢？是谁来设计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是神的吩咐。所以这42站，我们要记得，不是漫无目标的42站，神老早决定好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进到迦南，他们必须经过42站。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埃及代表这个世界，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已经出来了，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现在呢，我们在物质的旷野里面，我们在物质的世界里面，这就是我们的旷野。那么现在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在这个旷野里面，我们要怎么走路呢？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最后能达到迦南美地？迦南就是牛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牛奶与蜜就代表动物跟植物所有的精华，那就代表生命的精华。所以从离开埃及，从蒙恩得救开始，一直到我们得着生命的精华，换一句话说，我们的生命不光是成长，而且成熟。所以这里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从他一开始蒙恩，从他脱离世界，从他蒙恩得救受尽开始， 一直到他蒙恩长进成熟，这个中间要经过42载，不是一下子就进到迦南，不是。你看见这里要经过14站，又14站，又14站。那么第一个14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14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14站又是第三个阶段。那么我们要用10天的晚上，我们要指给弟兄姊妹看，在第一个阶段里面，以色列人到底学了什么功课？到第二个阶段，到底进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是进到他们经历的哪第三个阶段？然后在每一个阶段里面，以色列人学了什么属灵的功课？在这个阶段里面有什么属灵的危机？那么以色列人怎么样从那个危机里面出来？在这个阶段里面，以色列遇见什么属灵的障碍？然后神怎样为他们除去那些障碍？然后呢，他们从一站又进到另外一站，然后他们生命就成长。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所经过的42站，就代表我们这些基督徒，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经过42站。经过3个大的阶段，但是每一个阶段你看见都是14个功课，你都是看见是14个站口，没有一个站口可以忽略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旅行的时候，是按着神给他们的站口一站一站的往前行，他们不能跳过其中的一站，每一站他们通通都需要经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在这10次的聚会里面，如果大家都来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一同在主面前就得着一个属灵的教训，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基督徒是怎么长进的，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要经历些什么，我们就知道在这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当我们经过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要遇见什么，第二个阶段我们要遇见什么，第三个阶段我们要学什么样的功课。那么等到我们学这些功课的时候，你不会恐慌，当你学这些功课的时候，你不会着难。弟兄姊妹，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42站一样。那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经历。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明白，到底以色列人怎么经过42站，到底我们今天怎么靠着主的恩典能够长进。他们经过42站，我们也经过42站。那现在我们要问说，这42站到底那些的功课是什么？那么头14，为什么14？再加上14，再加上14。所以我们要从主的话里面，我们要很清楚、很清楚的来看。那么在第一个阶段里面有什么特点？第二个阶段里面有什么特点？第三个阶段又有什么特点？比方说，当你从第一站开始数1、2、3、4、5、6、7、8、9、10、11，你数到第11站的时候，你发现是西乃山。然后你倒过来数，你从迦南倒回头来数，然后也是数第11站，你发现是加比斯。那么你就晓得，在以色列旷野所经过的42站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关键站，一个是西乃山，一个是加比斯。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可能是偶然的。从前面数过来第11站，倒数过来11站，那么这两站呢，可以说是42站里面的关键。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学了什么功课？以色列人在加比斯又学了什么功课？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到了加比斯，已经到了迦南的门口。而加比斯代表什么？代表圣洁，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当你慢慢属灵成熟，慢慢长大了，弟兄姊妹，你越成熟，你越靠近神，越亲近神，越常常见主的面。那么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会到一个地方叫做加比斯， 加底斯就是代表圣洁。那结果你看见老的一代，他们吵着要回去，他们结果就在加底斯那里失败。所以我们知道神就让他们从那里往旷野，他们就开始漂流。所以以色列人的漂流是从加底斯那里开始，然后经过了38年，最后他们还是回到了加底斯。神没有放弃他原来的目的，如果第一代不能进加底斯，第二代一定要进去。这个中间经过了38年，你看这38年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许多老的一代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倒闭在旷野，结果最后神把以色列人第二代还是把他们带回到加底斯原来的地方，然后从那里以色列人就进到迦南地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很清楚的，这42站不是没有漫无目标的事的，这个42站不是随便的42站，这42站乃是经过神设计的。所以你看见是14站加上14站又加上14站，14加14再加14，所以我们等一等要来问为什么是14加14再加了14。那不止如此，为什么西乃山是重要的一站，而加底斯是另外更重要的一站？那么到底这里给我们看见整个我们旷野的那个过程，那个最两个最中心最要紧的真理，最两个最要紧基本的经历，一个是西乃山的，一个是加底斯。所以我们要问说，到底加底斯的经历是什么，到底西乃山的经历是什么？我们如果仔细读过了以后，你就知道说西乃山让我们看见因信称义，加底斯让我们看见因信称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漂流在旷野里面跟随主的时候，你看见主一定要把我们带领经过西乃山。所以因信称义是个基本的真理，也是基本的经历。那因信成圣是基本的真理，也是基本的经历。那这个我们在这14里面我们都要一点一点的来看它。那么弟兄姊妹，尤其我们要看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一个站的时候，他们学一些什么样属灵的功课，我们就把它翻成新约的话，就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说以色列人乃是教会的预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乃是我们的预表，他们怎样在旷野行走，我们今天也怎样经过这个世界，然后我们怎样的重生得救，一直到进到迦南。那么这个中间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躲过这42站，我们也不能够躲过这42站。那现在我想我需要讲一些基础上的话，我们为着要明白这42站。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可能的话，那么你回去把这个把这个民数记再读一遍，特别33章，那么你好好把这42站把它读过。那么尤其如果大家已经读完了这个出埃及跟民数记5遍的弟兄姊妹，那么你多多少少对这些站口有一些的印象，那么你稍微做一点的默想，那么我相信我们在这14的聚会里面，我们就希望解释给弟兄姊妹听，然后我们可以指给弟兄姊妹看，在我们跟随主的这条路上，我们怎样的能经过能学这一些基本而且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么第一点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以色列人当他们没有进旷野以前，他们的生活模式是在埃及。我们知道埃及有一个三角洲叫做尼罗三角洲，埃及所以是埃及，因为有一条河叫做尼罗河。如果今天你住在埃及的话， 你几乎不需要仰望天，因为那里很少下雨。你如果住在埃及的话，你根本不靠天吃饭。如果你靠天吃饭的话，你就吃不到饭了，因为你一年难得下一点点的雨，根本一年没有几滴的雨。但是不要忘记，埃及是人间的乐园，埃及是这个地球上最肥沃的一块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尼罗三角洲，因为他们有一条河像中国的黄河一样，那么那条河呢，我们都知道它叫做尼罗河。尼罗河可以说是埃及的生命线，埃及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然后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人间的乐园。所有的人都知道，今天古文明世界有几个大的文明，中国是一个古文明，埃及也是个古文明。那为什么文明能在那里发祥，能在那里去壮大呢？没有别的，因为尼罗河就好像中国有一条黄河一样。那么那一条尼罗河呢，就成为了他们的生命线。为什么呢？因为每年尼罗河要泛滥两次，因着泛滥两次的缘故，所以尼罗河两岸的那个泥土啊，就变成非常非常的肥沃。他们不需要祷告，他们不需要仰望天，他们不需要仰望天上来的祝福，只要有一条尼罗河。尼罗河一泛滥，你根本不要耕种，你看你每一块地都是肥沃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你只要住在埃及，你发现尼罗河是埃及人的生命线，尼罗河也是以色列人的生命线。所以以色列人在没有出埃及以前，你知道他们所依靠的，他们所仰赖的就是那一条河。就是尼罗河，尼罗河变成他们的生命，尼罗河供应了他们的需要，尼罗河养活了他们。所以我们知道，尼罗河是他们活在地上的原因。那么弟兄姊妹，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以前，我们知道，在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也有一条尼罗河。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在这世界生存？我们也在这个世界生存，他们所依靠的也是我们所依靠的，所以那就是指着我们所有在这个地上天然的依靠来说的。但是很稀奇，自从以色列人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到了大而可畏的旷野，你注意到从此以后，以色列人。要最少经过2年，如果他们不忠心的话，他们要经过40年。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一定要经过42站，神一定要让他们从其中经过。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旷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以色列人到了旷野，他们再也看不到尼罗河。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可以在肉锅旁边吃肉，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什么样事也不做，那个土地就是肥沃的。现在他们到了大而可畏的旷野，他们要耕种，长不出果子来；他们要水，没有水，因为那根本就是不毛之地。他们可以3天3夜找不到水喝。这是以色列，这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那个西奈的旷野。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班的弟兄姊妹，我们大概包括海外的加在一起，大概有160位弟兄姊妹，我们包了4辆的游览车，我们到了这个以色列。我们不止到了以色列，后来我们也到了西奈的旷野。到了西奈旷野那一次，大概有80位弟兄姊妹，我们一同从以色列坐了飞机。然后呢，我们就降落在飞机就降落在西奈旷野。那么这个西奈旷野呢，就是以色列人当初所漂流的旷野。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我们刚刚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虽然坐了许多的飞机，我也在好多大城市降落，但是我从来没有一次降落在一个地方，给我的感觉，给我的感受，像那一次在西奈旷野降落一样。 每一次你在纽约甘乃迪机场下降的时候，你看见高楼大厦，你看见周围非常美丽的景色，现在你的眼前，芝加哥是如此，伦敦是如此，巴黎是如此，台北，你看见桃园的附近也是非常的美丽。你香港也是这样，你如果降落的话，给你的感觉，特别晚上的时候是万家灯火。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我第一次，我从来没有过的经历。我一直在想，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形容词形容我刚刚降落那个时候的那个感受。那现在我回过头，我慢慢才想起，我终于想到一个形容词。我想我那次和八十位弟兄姊妹一同坐飞机降落在西乃旷野的时候，我在想，我可以想象那个太空人第一次登陆月亮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你从来没有看见过世界上有一块地方像这样的一块地方，你从来没有看见过。你真的看见沙漠，看见沙漠不稀奇，你发现这个沙漠就是一片黄土，就是伸展到红海里面，红海这边是绿的，然后这个沙漠上面就是黄。你仿佛一个脚踩在绿水上面，红海的绿水上面，但是好像另外一个脚踩在沙漠的黄土上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你放眼望过去，你所看见那个西乃旷野的山呢、那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西乃山那一带山是什么样的山。那为什么他们叫做西乃山？他们说所以叫西乃山有一个原因，因为那个所有山都是像牙齿一样，像齿状的。那果然一点都不错，一个山跟另外一个山都是像切过的一样。你在这个旷野里面，我们80个人坐了车，坐了2部的车子，走了好久好久，你看不到一个人影。太阳要下山的时候，你看见那个黄金色洒在那个山上，那么从这个山到那个山非常的美丽，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那个山上所有的矿物质都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这个山上看的是一片黄金的颜色，另外一看是黑的颜色，那各种不同的颜色，特别到了黄昏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景色的美丽，因为从一个山到另外一个山非常非常的壮丽。但是就是稀奇，你找不到活的东西，你难得很难得看见有一棵树，你从来没有一棵树是一群一群的，所有的树都是孤零零孤零零，你看那棵树都是独立站在那，再一棵树又独立地站在那里。然后我们一问，向导告诉我们，这就是圣经里面的皂荚木。什么叫皂荚木呢？皂荚木啊，原来是旷野里面的树，这个树呢是专门给骆驼吃，骆驼啊没有东西吃，所以呢在旷野里面骆驼怎么生存呢？骆驼需要吃这个皂荚木。那么但是呢，神为着因为骆驼会吃皂荚木，山羊也会吃皂荚木，别的也会吃皂荚木，所以神要告诉，神创造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说，这个木头呢只是为着骆驼设计的，别人不能。那么如果山羊要吃的话，它的胃一定要流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皂荚木上面带个刺，所以呢如果别的动物吃的话，它不是舌头流血就是胃出血。但是呢稀奇的很，这个神创造这个 camel 创造这个骆驼的时候啊，神给他的舌头啊就是很硬的舌头，他的胃也是很硬，他能够把皂荚木吃下去，里面带着刺的，他是不伤他的舌头也不伤他的胃。那么就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没有人要吃皂荚木，只有什么呢？只有这个骆驼吃皂荚木。那么印度只有骆驼吃皂荚木，所以现在那棵树可以保留，否则老早在骆驼吃以前已经被别的东西吃掉了。那为着让骆驼能够生存，你看一个皂荚木，等一会儿又是一个皂荚木，等一会儿又是一个皂荚木，难得看见一些的树木。那么皂荚木非常特别，在这种干旱之地你怎么生存？因为根本是根处于干地，你知道吗？那个地通路是干的，你怎么可能有水分呢？所以很稀奇，神创造的时候，这个皂荚木的树木，这个树叶很特别，它所有的水分呢，几乎都是从空气中来吸取水分的，不是从地里面吸取水分。 所以你会看见你在这个旷野没有生命的地方你能长出生命来，而且生命能够存在，生命能够存下去。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色列人当初神让他们经过四十年所在的地方。四十年之久，弟兄姊妹，他们就是在这个旷野里面从一个山头转到另外一个山头，到处你找不到人烟，到处找不到水，到处你找不到生命，你所面对的都是一块岩石再加上一块岩石。我记得我们在西乃山下还吃了中饭，那那一次弟兄姊妹稀奇的，这个那个地方呢，你只要在阳光底下就是热的，你只要不在阳光底下就冷得不得了，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你让我们记得，这是个游玩很好的地方，但是你不愿意住在那里，没有一个人愿意住在那里。我们那些人八十个人兴奋得不得了，东拍照西拍照，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在那住四十天，但是以色列人在那一住就是四十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让我们记得，以色列人进旷野四十年之间，他们的鞋没有穿过，他们的脚没有穿。有很多人告诉我说，他说他们就是不能相信为什么神能够把红海分开叫以色列人经过。他们忘记有一个神迹比这个神迹更惊人，你可以一夜之间让以色列人经过红海，然后到了红海旷野。但是问题在这里，旷野什么地方有尼罗河？旷野没有尼罗河。那么现在以色列人怎么能够在旷野里面经过四十年而没有被消灭？弟兄姊妹，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大的神迹。以色列200万人，他们的的确确是本来替法老做奴隶的，这个历史上都知道。然后他们的确离开了法老，他们的确在旷野里面漂流了四十年。结果呢，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了四十年，他们没有灭亡，他们应该通通倒闭在旷野里面才对。他们怎么生活？哪里来的水？哪里来的粮食？弟兄姊妹，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都带着干粮，都带着粮食的。没有几个月，他们所有从以色列带来的粮食通通没有了。现在他们要水喝，现在他们要粮食。弟兄姊妹，四十年之久，你看见神供应他们，神养育他们。我当你回过头来看这四以色列人四十年，你的感想是什么？你要知道说，今天以色列人能从旷野里面经过，没有第二个解释。这里没有天然的尼罗河可以依靠。如果以色列人经过四十年而能够活着，而且经过42代他们仍旧能活着，他们一面经过旷野，一面要受神的训练，从一站到另外一站，他们需要修42个课，42个课都是必修的课，没有一个课是选修的。你一面要经过，一面要上学，弟兄姊妹，神就是把他们摆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为什么？因为神要训练他们，神要给他们看见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神要让他们看见说，你在世界上活着，你靠你自己的聪明，靠车靠马，但是如果你要走属灵的道路，弟兄姊妹，迟早你要看见基督徒的每一步路都是神迹。基督徒每一步路他的供应都不是从尼罗河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旷野里面的42代，就是证明说，神让我们摆在旷野里面，每一步路都是神的神迹。什么叫做神迹呢？你记不记得，如果你读出埃及记的话，我想你们在座有很多人读出埃及，你们如果读出埃及，你们应该给神迹下个定义，对不对？我知道有一班弟兄姊妹每一个礼拜天晚上在一起读创世纪，读出埃及记。那么你们读过了出埃及40章，应该知道什么叫做神，什么叫做神迹。你们如果读，我不告诉你们在什么地方。那么你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读到一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神迹。 神迹原来是神的指头。弟兄姊妹，稀奇得很。什么时候神动了指头了，这就是神迹发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是神迹发生在我们身上呢？没有别的，因为神在我们的身上干预了，神在我们身上动了他的指头了，这就是神迹。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学这42功课？今天我们怎么经过这42代？弟兄们，你如果回过头，你就知道一切都是神迹。每一步路，每一站，你看见都是神的指导。现在你就能认识神的作为，现在你就能认识神在我们一生的路上是怎样的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第一个认识。42站所经过的，乃是给我们看见每一站都是神迹，我们经过一站都是神迹，我们能从幼稚慢慢的成长，终于经过少年，终于经过中年，最后呢达到成熟的地步。那弟兄姊妹，我们回过头要说，我们每一步路都是神迹。今天我们能被带到这个地步，今天我们成了何等的人，今天如果我们稍微认识一点神的旨意，今天如果我们稍微明白一点神的见证，弟兄姊妹，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因为每一步路，每一站，我们看见都是神干预的结果，都是神动指头的结果。我想这是第一个认识，基本认识我们必须要有的。那第二点我们要记得是这样，我们好不好再回到这个民数记33章，民数记33章第二节，民数记33章第二节，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我们特别注意啊，如果你读大卫的翻译的话，这个大卫的翻译啊，这里不是翻作路程，那我们中文翻作站口没有错，但是我们要知道每一个站口啊，在希伯来语我们有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里的路程啊是多数的，是多数，我们刚才说过有42站，所以最正是多数的。所以呢，这里说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那么那个路程在原文是出去的意思，出去的意思，那不是一次出去，是40的出去。因为你知道他们一共安营了40次，所以他们出去最少是40次，如果你仔细算的话，应该是41次或者42次。那么这个在原文呢是出去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每经过一站，圣经说这就是每一个出去。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出埃及是出去，为什么出埃及要出去呢？因为埃及是为奴之地，所以呢神要我们出去，这个我们懂。但是弟兄姊妹，在旷野里面的42站，每一站在希伯来的原文都是告诉我们代表一个出去。换句话说，今天基督徒成长的道路是怎么经过，我们这条路怎么走的呢？圣灵让我们经过42站，但是弟兄姊妹，每到一站那个结果一定要出去的，你不能停留在那里。比方说今天你到了马拉，马拉什么意思？马拉就是苦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我想现在神不需要对你说出去，你一定要求出去。我们什么时候啊一有苦难临到我们，我们的祷告都是主啊，求你高抬贵手，你只要能把手稍微抬高一点我们就好。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在马拉苦水那个站里面不要求出去，不巴不得早一天脱离苦境的，没有一个人不这样。所以如果是马拉的话，你就知道什么叫出去，你很自然的希望从这里就出去。但是最难最难的就是人到了以琳， 你到了以琳这一站以后啊，弟兄姊妹，你看见有十二股的水泉，有70棵的棕树。我们在以色列，我们特别在死海那个附近，你知道死海那附近可以说一片死亡，那实在是不毛之地，那个所有海水是以盐的成分浓到一个地步，你可以坐在上面看那个联合报，因为它的浓度非常非常的浓。那么一片根本都是死海，根本什么东西都不长的。结果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叫隐基底，你记得这就是大卫逃难的地方。这个隐基底为什么圣经特别告诉我们隐基底的葡萄园那个葡萄特别美丽呢？为什么？因为在一片沙漠里面，只有隐基底给你看见水泉和棕树。你只要看见棕树，你就知道有了生命；你只要看见棕树，你就知道说你不需担心什么地方可以喝，什么地方可以吃，因为这里能够供应你所有的需要。所以我们就在隐基底那个地方，很多弟兄姊妹就到死海里面去佛了一下。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那一带就是很美丽的地方，那就是像以琳这样的地方一样。那么隐基底可以说是在一片沙漠里面你找到绿洲了。那么隐基底的葡萄园呢，葡萄园是看不见花的地方，葡萄它的特点是果子不是花，基督徒是葡萄，主是葡萄树，我们就是葡萄树上的枝子。那弟兄姊妹，基督徒的主要的特点不是花，主要的特点是果子。那花是难得看见的，你若看见花一定结果子的，所以葡萄园是看不见花的，难得看见花的地方。现在有一个奉献花，所以你若从这个地方你就能够明白，如果你到了旷野能找到以琳有12股水泉而且70棵棕树，弟兄姊妹，你就欢天喜地，你觉得这里再好不过。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我们的难处。虽然有的时候主把我们带到以琳，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功课，是个得胜的功课，因为棕树乃是代表得胜，你看见棕树都是笔直笔直的。虽然在旷野里面，虽然这个是干旱之地，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它能够探到水源，然后你看见那个棕树都是笔直笔直的往上长，所以圣经里面的棕树都代表正直的人，圣经的棕树都代表得胜者。所以今天你如果到了以琳，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终于有了得胜的经历。那现在我的难处在哪里？你一有得胜的经历，一有了水泉，一有了供应，我们就不走了。但是不要忘记，你不能不找，因为以琳只是第5站，后面还有好多站，42站才到迦南。为什么我们要出去呢？因为这里不是迦南，感谢主，这里不是埃及，但是这里不是迦南。许多时候我们要出去，并不是因为这里苦，并不是因为这里是埃及，并不是因为这里是马拉，我们所以要出去，因为神的目标是迦南。今天你学了许多宝贝的功课，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最多是在以琳。我看见许多神的儿女到了一个地方就停止了，他学会祷告的功课，他学会神医治的功课，他学会信心的功课，他就停下来了。但是弟兄姊妹，不管今天我们学得多好，不管我们学得多深，我们今天不过是第5站，这里不过是以琳，不是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满意了，神没有满意。为什么？因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旨意，那个旨意就是42站。那么弟兄姊妹，你今天学了多少功课？今天我们已经到了第几站？今天我们过了西乃山没有？今天我们过了那个加底斯没有？那么到了加底斯，有的人就开始漂流，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很有追求，一到了加底斯就下去了，本来非常非常的有追求，但是从那个地方我们就开始过漂流的生活，一过就是38年。神有没有放松我们？没有，你继续的漂流，还得要回到原点。弟兄姊妹，你希望走得越远越好， 感谢主，主爱你，没有让你走得那么远。为什么？因为如果主要我们一定要学完加底斯的功课才能进迦南的话，弟兄姊妹，第一代学不了，要第二代，十年学不成，神要给我们第二个十年，最后我们还得要经过这些功课。为什么？因为只有当我们学习了这些功课，我们才能够达到丰盛的境地。你不能说十年前我失败了，五年前我失败了，我算了。哦，弟兄姊妹，你算了没有用。过了38年，神还是把以色列人带回到原地，那就是带回到加底斯。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看见这42站的兴趣是什么兴趣呢？是进步的兴趣，一步一步比一步高，一步一步比一步深。那不止如此，你发现这里是分作3个大的阶段，那个就好像整个生命成长的阶段一样。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成长像什么呢？像发苗，刚开始的时候是发苗，然后呢长穗，然后呢穗上长成丰满的籽粒，这是成长。因此生命刚开始是发苗，这是前面的14站，到了第二个14站呢，你看见就开始长穗了，到了第3个14站，你看见穗上就长成丰满的籽粒。你看，这是主告诉我们的。那么你记得约翰福音15章，主告诉我们说主告诉我们说要结果子，然后呢多结果子，然后最后呢是结果累累。所以主讲到我们生命成长第一个步骤，第一个14站是结果子，第二个14站是结果子更多，第3个14站乃是结果累累，乃是代表丰收来说。所以你看见又是3个不同的阶段。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到约翰一书的时候，你就知道约翰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属灵生命有3等的人。有的人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他是父老；有的人生命幼嫩一点，他是少年人；有的刚刚蒙恩得救的，他们是小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小子的生命长到少年人的生命，然后长到父老的生命。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旷野的42站乃是给我们看见生命成长的3个阶段。你如果仔细地读我们主一生的故事，你记不记得他头30年是第一段，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了如嫩芽，像根出于甘地；第2个3年显在人的面前；第3个半个月，第三段是最后的半个月，他从最高峰就是黑门山，然后一直走到，一直降杯，一直走到什么地方？一直走到这个哥哥塔山，那就是这个代表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主的3个阶段。保罗也是这样，保罗第一个11年是隐藏的11年，第2个11年是开花结果的11年。最后的11年乃是与死同行的11年。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要看见保罗怎么样生命成长，你看见他从一个阶段进到第二个阶段，又进到第3个阶段，那么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是14呢？为什么一个阶段是14站？为什么又一个阶段又是14站，还有一个阶段又是14站？我想有一个很明白的原因，很清楚的原因。如果大家读以色列在旷野漂流的故事的话，我问大家，以色列人抱怨了多少次？如果你仔细算的话，以色列人埋怨神，你把它记录下来，刚好是14次。所以14就变成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分野。14站，一面给我们看见他们的羞耻，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许多时候，弟兄姊妹，当你属灵高昂的时候，你很容易唱诗，你很容易赞美，你很容易赞美的声音很高昂。特别是有一班弟兄姊妹在一起，觉得主的爱浇灌他们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实实在在觉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但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抱怨？ 当我们真的找不到水喝的时候，当我们稍微有一点点艰难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开始抱怨。我们这一次啊，这个80个人到埃及去，没有一个人抱怨，因为一路上啊，都是像被对待好像太就好像皇帝一样。你看见一路吃的最好的，穿的是最好，没有一个人生病。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有道理的，如果你稍微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很容易生病，你走不远，那个路走不远。所以一面呢，你看见什么都是如意，都很方便。到一个地方，有人已经把你到一个地方，到了旅馆，你根本什么也不要管，你只要到你到了旅馆的房间，已经所有你的行李已经在那门口，所以你根本不要搬。年长的根本不必担心，说我一路上要不要扛行李，没有人扛行李，年轻人也不需要。你只要到一个旅馆，你门口你什么事都不管，他告诉你什么事都不管，你只要下了飞机下了车，你就到你自己的房间。你到了房间，你发现你的行李已经在那门口了，那非常的方便。你看这样的服侍，那真是像服侍皇帝一样。那到处那实实在在，你发现什么地方都很方便，都不需要。那么按理来讲，我们一路上应该一点怨言都没有。到了最后啊，我们要从西乃的旷野要到约旦，到了约旦呢，那刚好是他们打劫期，我们要在那里坐船坐渡轮过去。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因为是他们真的打劫期啊，所以根本没有人在那做工的。本来他们准备好替我们帮所有的行李都是我们扛的，都是他们扛的。然后呢，过关的时候我们也是交给他们，到了那边他们就要把行李通通放到我们的车上，应该放在车厢里面，应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结果啊，不知道为什么，大概神要训练我们。结果你看，你经过了那一段路以后啊，哎，稀奇的，那天就是个大节期。结果呢，他们本来讲好要替我们搬行李，一个人也没有，也不出现，一个人都不出现了。那么这个时候麻烦了，这个时候什么事都要我们自己做。那么好在呢，我们知道大家有一个规则，就是说所有姊妹都不要动，那么年长的也不需要动，年轻的就动起来。后来年轻弟兄连姊妹都在那动，都在那个扛，没有一个人有怨言，这实在是很宝贵。但是虽然一面扛啊，我看有几个弟兄扛来扛去的，还是嘀咕几句，怎么搞的？为什么他们不帮我们忙呢？我们讲好他们帮我们忙的。因为你一路被人伺候惯了，所以现在忽然间吃起苦来，虽然在那里也很快乐，你总是帮着弟兄姊妹拿东西啊，最后终于搬上去了。所以后来啊，那个旅行团呢，很抱歉，他说啊，他们没有想到最后啊，他们来黄牛了，所以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实在觉得很对不起，让我们要吃力。那么那天晚上，这个他们这船又迟到，好晚好晚才到那边，所以弟兄们精疲力尽。那么在这所有的旅行里面，这一站呢最辛苦。这个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这一站呢，可以说是本来每一站都很美好，就是这一站不是很好，有一点美中不足，那么就叹一口气。不过呢，好在这个旅行团的这个服侍的弟兄们非常幽默，他说这一次啊，我们得了一个教训。什么教训呢？因为现在西乃山是属于埃及的。他说：“你们千万不要下埃及，下埃及的结果就这样。那一点都不错，我们这些人的确下了埃及啊。所以在埃及，你若吃了苦头，没有话讲。但是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人稍微在顺利的时候，人一定都是哈利路亚的歌声。人高兴，人在顺境的时候，我们赞美的声音是最高的。但是难处在这里，稍微有一点的热，稍微有一点的苦。”稍微有一点的压，我们就不行了。你看见弟兄姊妹，当你读出埃及记，当你读民数记的时候，你觉得怎么以色列人那么容易生气，怎么那么容易受不了呢？你我如果真的在旷野里面走一走，我觉得我们这些人不配。我们在旷野里面被放在一个像花园一样的旅馆里面，我们根本不配，我们谈不到在旷野里面经过。我们是被人伺候的，像皇帝一样。我们不懂得以色列人怎么从那里经过的。弟兄姊妹，200万人，现在是云柱火柱率领他们，是约柜在他们在前面为他们寻找有可以安歇的地方，寻找有水的地方。弟兄姊妹，你能够，所以当他们经过3天3夜找不到水喝，我们知道，就在那个。旷野的地方啊，最重要的是水。 特别他们告诉我们是，如果你到了一个地方呢，是在水平面以下的话，在海平面以下、海拔以下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准备要水喝了，你要准备水。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告诉我们，你无论到一个地方一定要买水。所以你到我们没有经过旷野，我们不会懂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到西乃山去爬西乃山的时候，那么你就发现有的弟兄们走没有多久，他就开始要虚脱的现象，那就是他不懂得怎么样喝水之后，他就没有带够足够的水。当你走路的时候，你需要水。现在200万人弟兄姊妹，他们不是坐的公共汽车，他们不是坐的有盖子的车子，不是坐的有冷气的车子，外面热得不得了，我们里面是有很舒服的冷气，这是我们怎么经过旷野。但是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时候，弟兄姊妹，在太阳的晒底下，然后200万人拖家带小，许许多多的人，弟兄姊妹，走了那么远的路。旅行社很不容易开的，那做旅行社常常要被人骂的，所以你一定要把他们伺候的每一个人像话，舒舒服服，那么就没有话讲。你知道我到美国的时候，我到这个以色列去的时候，那个向导啊都给我看一个徽章，那个徽章啊是什么徽章呢？那个徽章啊就是有2个以色列人呢扛着一挂的葡萄，你记不记得那个探子到以色列去扛了一挂的葡萄？所以可见那个地实在是牛奶与蜜之地啊。意思就是说，一挂的葡萄也2个人扛了，你就知道那个实在那个是个肥沃的地方。那么我就问他，那为什么要用这个来做徽章呢？他说，因为我们这些人呢，向导的都是旅行社的人。他说，谁是第一个开旅行社？他说，摩西是第一个开旅行社。因为什么？你看看摩西那一次啊，真的就率领200万的这个人呢、啊，从旷野里面经过。弟兄姊妹，你看看摩西是欠他们。现在他们要吃要喝，你看他们，你如果真的读旷野的故事的话，你看是不是摩西欠他们，动不动他们就抱怨，动不动他们就受不了。人就是这样，人稍微不能吃一点点的苦啊。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弟兄们为了要传福音，那美国传福音比这里难一点，因为很多人非常的忙，我们希望能把他们叫他们能听见福音。那么这些人他们平常都很这个教书啊，在工厂里面呢、啊，他们非常非常忙。那么你怎么对他们传福音呢？那么有的弟兄们就想了办法，他们想什么办法呢？就是他们自己花钱找最好的旅馆，然后请这些人去度假。那么度假的时候呢，那么就请一个弟兄来对他们讲。那么这些人呢，既然被人请来度假了，就不好意思不听啊。很多人就讲不好意思就信了耶稣了。那么这个是很好很好的方法。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呢？圣经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常识，乞丐啊是不能乞求，你不能乞丐啊是不能要求的。今天你做了乞丐，你不能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对不对？好了，那么结果我们弟兄啊伺候他们呢，伺候的像什么一样，哦，巴不得他们吃最好的，巴不得什么最好的。那么结果他们那几天到市场去买东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2天买不到肉，真的买不到肉。他们花了好多的功夫，那几天就是买不到肉，只能吃菜。那么这些人呢，是别人请他们上去度假的。那么你吃什么就有什么就吃什么，那你还有的挑的，没有的挑的。但是这些朋友很奇怪呀，虽然是被请，2天没有肉吃就嘀咕起来了。后来他们说实在受不了，他说第3天我们不能再不吃肉，如果再不吃肉的话，我们就把那个主办的肉挖下来吃，就挖下来就把他们烧了拿来吃。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稍微有一点的压就受不了。现在你看看200万人从旷野里面经过，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那最后呢，终于的把他们带领经过了42站。那现在我们再看42站，为什么14加14加14以前，我们要给弟兄姊妹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神的设计里面。一定42站不能少，但是在神的定规里面不是40年，不要忘记，在神的旨意里面，以色列人是要用2年的时间完成42站，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没有意思让以色列人漂流40年，那38年是以色列人自己在那里漂流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你我如果读民数记也好，读这个出埃及记也好， 你要记得说，神所定规的是42站，一站都少不了。神所定规的是2年，一年也不少不了。你不能比2年多，不能比2年少，一年少一点点都不行。但是呢，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最后他们一共花了40、40年，他们漂流了38年。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2年是神的旨意，38年不是神的旨意。38年代表我们失败，所以神对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所需要经过属灵的课程，一样也不能少，都是必修的，你都得要选过，都得要修过。但是你要花多久的时间修呢？不是40年，是2年。很可惜，许多人在旷野里倒闭了，结果不是2年完成42载，是40年才完成42载。那这是非常叫人悲叹的一件事。我常常在想，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的42载，这个属灵的功课有一点像什么呢？如果我们打球的话，他不像打篮球，他也不像打排球，他倒有一点像什么？倒有一点像打高尔夫球。你知道我刚刚学高尔夫球的时候，我很开心啊，我以为我分数得多了就是表示我赢了。你看看，你普通秀篮秀进去一篮得3分，然后又是2分，那如果你一下得了50分，那么你就很高兴，你发现50分跟人家20分比的话，那么你当然赢很多。但是高尔夫球不是这样，高尔夫球啊，你得的分数越多你越输了。为什么呢？很简单，它总共是18杆18个洞啊，所以18个洞呢，它一定，如果你能一下子通通进去，这个恐怕没有的，那么这个当然是最理想。那普通呢，它是预定你大概几杆能够进一个洞，那么如果你一下就进去或者2杆就进去，你分数就很高。你如果后面要好几杆进去的，那分数就很高。那么我因为不会玩高尔夫球啊，所以一个洞呢可以挖了好几下，最后才进去。你怎么拨都会拨进去的。但是问题不是啊，你给我时间，我绝对可以拨进去，我慢慢拨就一定拨得进去。但是你这样拨，你不得要好几杆才拨进去的。那会打高尔夫球的人，你看见说2杆也就进去，3杆也就进去了。所以呢，你分数越少的越是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42站。就好像高尔夫球的42个洞一样，2年我们就应该进去。所以我计算了一下，如果我记得没有，我如果算的没有错的话，大概是以色列人大概是17天就要完成一个洞，17天就要完成一个，2年就完了。所以呢，按理来讲是42杆就进去了，那是最理想的。但是以色列人花了40年，比原来的多了多少倍？多了20倍。所以呢，变成840杆才进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这个民数记，读或者读这个出埃及记的话，你看见说神有一个旨意，就好像今天玩高尔夫球，你一定要进几个洞一样。你只要进去了，满足了，那么你就是赢了。所以弟兄姊妹，谁能够在神所命定的2年之内能完成这42功课，那是最满足神的心意的。但是很可惜，有的人需要38年，有的人需要整个加起来40年。但是我说弟兄姊妹，38年是不需要的，2年是逃不掉，一定要经过，因为这是神的旨意。那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主耶稣碰到一个38年的摊子？因为那38年摊子就是代表我们这些人在旷野里面漂流38年，人家都下去了，他不能够下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属灵的情形。所以根据神的旨意，让我们记得，我们一定要经过这42站，但是不一定要经过38年，2年就够了。所以如果照着神的旨意的话，在2年之内应该完成42站。换一句话说，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旨意，并不是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才达到属灵这个成熟的地步。 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两年代表什么两年，到底在我们的日子主在带领我们身上到底代表两年呢，还是代表20年，还是代表40年，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许多时候神量给我们的也许是40年，我们就应该达到成熟的境地。所以弟兄姊妹，但是很可惜，许多时候我们过漂流的日子，许多时候我们走岔路，许多时候我们离开神的旨意非常非常的远，所以这是我们的难处。那现在呢，我们继续要来看到底这42站、14站、14站又14站是怎么回事。民数记给我们看见42站，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42站，民数记给我们看见从埃及到迦南42站，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从亚伯拉罕到基督42站，民数记14+14+14，马太福音14+14+14。你如果读这14站的话，这个42站的话，你发现呢，这个中间的14站，你们如果去看中间，从第15站到第28站，从这个临门伯列一直到赫哈基甲，你们发现这些站呢，大概都是靠近水边的地方，都是有水的地方，都是充满生命的地方。这是这12站、14站的特点。那么，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12、14站的话，14带的话，你发现中间的14带非常特别，你知道吗？为什么马太福音是14+14+14？那么马太的解释就是民数记的解释。那么在这里非常有意思，你知道为什么在马太福音里面是14+14+14呢？因为马太福音的家谱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家谱，他是王的谱系。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这个家谱是大卫的家谱，主的家谱就是大卫的家谱。那么弟兄姊妹，你注意啊，在这个第二个14代里面，你发现每一个名字都是王，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第二个14站呢，都是靠近有水的地方，跟生命发生关系。那么现在呢，第一个14代。第二个14代，第三个14代，你讲了第二个14代的时候，你发现这14、14个代乃是代表14个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们都是王，而且他们都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王。有多少个王呢？14个王。就好像这个42站里面的第二个14站有靠近，都和生命发生关系一样，那这里给我们看都和王发生关系。那么这14个王里面，只有一个王有头衔的，只有大卫。圣经说大卫王，没有说所罗门王，所罗门是王，